读出恩典，让我们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到创世纪第三章的16到19节，神向亚当和夏娃宣告了他们堕落的后果，亚当和夏娃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认识到亚当和夏娃的堕落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，这影响巨大到无法衡量，他们造成了灵魂的雪崩，把整个人类冲刷下来，埋葬在死亡之中。堕落是我们的世界像今天这个样子的原因，是人类的生活像今天这个样子的原因，是这个星球为什么充满致命的危险的原因。从生物显微镜才能看到的病毒，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，哪一样邪恶的、腐朽的、毁灭性的、致命的东西不是因为人类的自以为意造成的呢？我们全部都一头栽进了死亡，我们在灵里已经死去，在生理上正在死去，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进入了死亡的过程。但是在这个记录了人类堕落的经过的篇章里，在看上去是神的诅咒的段落中，还镶嵌着神要拯救我们的应许。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救赎主，打碎撒旦的头。从这一章开始，圣经的全部内容都是在记录神对罪人的恩典和怜悯。从这一章开始，圣经的全部内容都充满了神对罪人的呼召。神呼召人们回转向他，因为他是充满怜悯、恩典、爱和宽恕的神。神的这段宣告其实不是诅咒，而是承诺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把这段经文称为 Adamic Covenant， 神与亚当所立的约，说这是神与人立的第一个约。亚当显然听懂了神的承诺。经上记着，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，因为她是众生之母。大家还记得吗？在第二章中，当亚当睁开眼睛第一次看到夏娃的时候，他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。女人在希伯来文中是伊莎，因为男人的希伯来文是伊什，伊莎就成了夏娃当时的名字。当亚当听到神说女人的种子会打碎撒旦的头，把他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，亚当给夏娃重新起了名字。直到这时候，夏娃才真的被叫做夏娃。夏娃的意思是生命的源头，因为从夏娃的种子要长出新的生命树来，给所有的人恢复永生，恢复伊甸园中无忧无虑、幸福美好的生活。有人问，既然神全知全能，预见到了亚当和夏娃会吃禁果，那么他为什么不采取预防措施呢？因为问题本来就不在于亚当和夏娃吃禁果的行为，神其实已经原谅了他们的行为。圣经的下一节经文写道，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做了皮衣给他们穿上。神为他们宰杀了动物，做了第一次赎罪祭，替亚当和夏娃付了账。记得吗？上一讲我们说过，赎罪的中文翻译非常误导，更好的翻译是我来。祭祀不是人拿自己的牲畜来顶罪，而是神拿他的牲畜来为我们的过犯付账。祭祀的仪式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，由神亲手创造，交给亚当和夏娃的。在伊甸园里，神亲自宰杀了羔羊，用他的血为亚当和夏娃的过犯买单，并褪去了他们自以为意的无花果叶子，给他们穿上了神亲手做的公义的外衣。所以亚当和夏娃不是因为偷吃了禁果的行为被逐出伊甸园的。下一节经文解释了神为什么做这个决定。可惜这一节经文从来都没有很好的中文翻译。新译本是这样写的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和我们中间的一个相似，能知善恶， 现在恐怕他伸出手来摘取生命树上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我认为神其实是在说，那人要和我们一样，自己决定善恶，就不能让他摘吃生命树的果实，永远活着，以免他得不到救赎。所以问题不在于亚当和夏娃吃禁果的行为，而在于他们吃禁果的前前后后内心所发生的改变，在于一个有自由意志的生命会不会背离神，去追求自己一切说了算，自己决定善恶，自己决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。也许自从神给了人类自由意志，堕落就已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，耶稣的牺牲就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代价，而福音也已经被神装进了礼盒里，成为了给我们的最大的礼物。接下来和合本圣经说，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。有圣经学者注意到，圣经用的是打发这个词，原文说 Wisal lehu， 说所以神派遣他。神让亚当离开伊甸园是带着使命的，是带着人类的盼望的。圣经继续说，于是把他赶出去了，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亚当显然不愿意离开伊甸园，所以神只好把他驱赶出去，还设置了天使把守伊甸园的入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想象一下当时伊甸园入口的景象，中间有明亮的火焰，两旁各有一位天使。这场景在圣经的什么地方又出现过呢？在耶稣上十字架后的第三天凌晨，抹大拿的玛利亚曾经和几个妇女一起来到墓地，他们发现耶稣的身体不见了，有天使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复活了。其他人回去向使徒们报信去了。玛利亚走进了墓穴，她看到本来应该摆放耶稣尸体的地方有天使分别坐在头和脚两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闭上你的双眼再想象一下，两个天使分别坐在两边，而清晨的阳光从洞口照射进来，洒在两个天使中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灵是在用这个场景告诉我们，随着耶稣的复活，伊甸园的大门又重新打开，天国的大门又重新打开。我们只需要信靠耶稣，领受神白白赐予的恩典，就可以重新回到亚当和夏娃失去了的乐园。亚当和夏娃离开了伊甸园，但是并没有离开神的同在。虽然他们再也不能去摘生命树的果实了，但是他们还是能时时来到神的面前，时时得到神的恩典。经上说，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，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。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，亚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。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羊和脂油献上。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。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亚当和夏娃一定是牢牢地记着神的预言，女人的种子会打破撒旦的头，所以当夏娃生了第一个男孩的时候，她激动地说，耶和华让我得了一个男孩。他们给这个男孩起名叫该隐，该隐的意思就是得到。他们以为这就是耶稣，以为他们得到了神承诺过的那个女人的种子。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，这个男孩不可能是耶稣。所以夏娃生下第二个男孩，就给他起名叫亚伯。亚伯的意思是空欢喜，空虚。果然，该隐并没有拯救人类的潜质，他长成了一个骄傲的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。时间流转，他们来到了神的面前，该隐拿他地里的出产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 亚伯拿羊群中头生的羊和头生的羊的脂油献给耶和华。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但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。该隐变得非常愤怒，脸变了颜色。为什么神看中了亚伯的奉献，而看不中该隐的奉献呢？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是这样解释的：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。希伯来书说，亚伯的献祭之所以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是因为亚伯的信，他的献祭成为了称义的见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每个人都有信仰，有人相信这世界上没有神，这也是信仰。但是只有正确的信仰才能称义，所以显然亚伯的献祭见证了亚伯正确的信仰，而该隐所献的反映了他错误的信仰。该隐献上的是土地的出产，是为了亚当的自以为义而受诅咒的土地所出产的，所以该隐是在他爸爸的错误中越走越远。亚伯献上的是头生的羔羊，这是神在伊甸园里用来洗净亚当和夏娃的罪的，所以亚伯献上的是神的拯救。该隐以为神喜悦的是人自力更生自食其力，亚伯知道神喜悦的是神所赐的宽恕和祝福。该隐是带着自己的努力的结果来换取神的恩宠，所以当他没有得到恩宠的时候，他就失望和苦读，脸都变了颜色。亚伯是带着神赐的恩典和祝福来的，他知道自己什么都不配得，但是他相信他需要的一切神都会赐给他。该隐在奉献的时候不是以罪人的身份，所以他带来的是一个不足够的牺牲，因为假如人自以为是地来到神的面前，就是在告诉神他根本不需要奉献。献祭从来都不是因为神需要什么，献祭是神为了人的过犯去买单的。亚伯的献祭是神赐给他的头生的羔羊和脂油，他知道自己是软弱的，但是他相信神爱自己，无论自己有什么过犯，神透过羔羊的血看到的都是自己圣洁可爱的孩子。该隐是带着人的骄傲来献祭的，你看这是我的劳动果实多厉害。亚伯是带着谦卑来的，你看这是你赐给我的恩典，我领受不尽，羊圈里还有很多很多。该隐带来的是丰收的庆祝，亚伯带来的是虔诚的忏悔。该隐来的时候昂首挺胸，容光焕发，亚伯来的时候是十字架先行。该隐来的时候志得意满，炫耀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成就，亚伯来的时候知道自己需要一个救主。该隐的宗教是一种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宗教，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自我造就的人，而亚伯知道让神接受的唯一方法就是把我们自己的想法放到一边，成为神创造的那个人。该隐带来的是人自己的努力，亚伯带来的是神白白赐给他的恩典。所以神没有接受该隐的奉献，但很喜悦亚伯的牺牲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每一个人对神对人都有过犯，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约翰一书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但同样颠扑不破的真理是，只要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，承认我们需要耶稣的救赎，我们就再也不被定罪，再也不用为自己的过犯担心了，也不用为我们的生活而担心了。因为一旦我们接受神的恩典，走进神的命定，我们的道路就如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至正午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来到神的面前时，不要有任何担心，你的祭物早已经得到了神的悦纳。因为亚伯献上的羊羔虽然肥美，脂油虽然甘香，但是你所献上的要比亚伯所献的还要美上万亿倍。 只要你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你所献上的就是神的独生爱子，耶稣就是我们的奉献，耶稣就是我们的牺牲。罗马书说，神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，是凭着他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为的是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了人从前所犯的罪。希伯来书说，唯有基督献上了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。所以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？你已经永远得到他的悦纳，你注定一生被他关照，被他看顾，你注定一生被他宠爱，被他带领。也许你现在看到的是远方的险峰，但你内心知道神早已经为你攀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，神爱你，神悦纳你，你在他眼中完美无瑕，弥足珍贵。当你带着虔敬的心望向他，你会看到他也在充满慈爱地看着你。他要你过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的生活，活出丰盛的生命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